好，师兄们好，时间到了，我们今天继续学习圆隐老人的大手印前世。大手印三要示意，临济三玄三要。今天我们该学易中玄了。我先读一下。第二句，易中玄，妙解岂容无助问，欧何征复截流机。佛性是无相的，是万法的根源。只有以智慧光明来照他，体认他，而不能目睹，明白世间千差万别的一切事项，都是我们的妙性所显现、所成就的影子。性就是相，相就是性，性相不二，妙用无边。真正理解这些道理，的确是妙，但还是有相可见，有言可说。还非真妙，须证到一切光明神通，摄归自心，丝毫无助，一法不立，一丝不挂，无言可说，才真是妙。所以经云，凡有言说都无实意，须解到不可言解，妙到无可言妙，才是真妙。所以临济公说，妙解岂容无助问，正到这里，即使是最会提问题的无助菩萨，也无法开口提问题了。好，先到这里，有请魏老师。
我们今天接着学这个临济宗三玄三要，应该好像我觉得这个很多师兄还是不清楚临济宗的三玄三要。他的总纲是首先师德无畏真人，这个好像我们应该知道，赤肉坛上有一位无畏真人。什么是无畏真人啊？就是说今天说法听法者是啊，这就是说让你认识能说的能听法的，这个就是你的本来啊。首先这是个总纲，要认识本性，然后在此才能说玄要啊。第一句是句中玄，我的印象看了一遍，我觉得这个第一句是句中玄，因为你在这个已经是在识得本来这个基础上啊，就要站稳脚跟，认识自己的清净本体啊，你已经知道但看蓬头弄傀儡，抽签全记里头人，直到这个能说能看能听的，就是全由是我们那个什么呀，真人，有一个无畏真人在里边做主，这样子无畏真人起的用，就是那个蓬头才能弄傀儡，在那个舞台上那个弄那个木偶啊，他才能摆弄来，胳膊腿才能动啊，才能表现，是吧？这个就是说第一句，句中玄，句中玄里边这是三玄里边的第一玄，每一玄里边有三要，首先是认识什么，然后站稳脚跟是保护我们的本真，第三就是法身向上，法身正住，法身正住，要这样子才有可能真正能够进入到那个易中玄。我看到的是这个，原来我好像没有仔细看过，我看到了聚中玄到易中玄，它又是正上升进，由法身边进入法身正位，这样的一个更进一步的深入的这个能够会意这个佛法，就是。我们再看第二句，第二句当然也是我们说三玄三要，这是第二玄，第二玄也有三要，今天要学完易中玄三要，我们就学了六要了。第一句句中玄它有三要，我们说过了，第二句易中玄它有三要。那首先我们说易中玄，易就是西来大义，就是祖师易，易中到底有什么玄奥之意，有什么妙解，有什么妙意呢？那这一段应该是 更进一步的阐述，就是从这个悟道了嘛啊，然后勤除习气，在这样的过程中对佛法有个更深刻的了解，就是说自心相应的程度更能贴近那个涤涤的自心，就因为你那个习气不除，你还是只是到了法身边啊，只是识得了这个清净心体，再深刻的你还就是诸多的这个佛法的那个玄妙之意啊，你还不是就也就是说没有彻悟是吧，还没有彻底的体悟啊。就我们就说这个易中玄来看，第一句就是说妙解其容无住问，欧合增复截流机。这个我们一看这个题这一句话，我们就知道易中之玄那就是妙解，那就是佛法之妙解，是会得了祖师意，能所双亡，师得法身，已经到了法身边，至少你是见了一下，你就是实证了这个法身啊，你这个时候才会从自心流出那个妙解，这个妙解是容不得语言和思维的，就连最会提问的无住菩萨到这儿也开不了口，所以是妙解，不是我们常人就是我们说的是有是无还是怎么妙，这个妙都是离思言觉思维的，所以说你看无住问岂容无住问，无住菩萨最会问问题的无住菩萨到这儿也是开不得口，哎，这个妙解是要自己心开一结，能够截断众流，从自心流出的，这个是妙解，是吧？我们再看这个到底有什么妙意呢？到底这个妙意之中又有什么玄呢？玄妙玄奥呢？那我们来看西来大意，怎样才能宣唱明白意中玄到底是啥？那这个就是我们这个第二句话的那个玄意和这个三要啊。欧和增复截流机，这个一会儿我们还讲，还要讲到啊，我们就先开个头。佛性是无相的，这万法的根源，这个我们都知道。对佛说的法，应该不会存疑。如果说你存疑的话，佛的话你都不信，那就是说信根不具啊，就是你信仰的程度不够啊。现在这个社会，现在这个当今这个时代，大多如此啊，多疑，就是我们那个根性啊，就是多疑，因为看到的这个关于佛法，就是说禅宗新东西嘛，这个书很多呀，各位祖师的开解，那个玄奥，那个妙意，我们看到了是看到了，但是信的成分不一定有多少，就是说我们那个信的程度，就是这个信仰的程度可能会打一定的折扣。如果要能信得及的话，就不会这么费劲了，还需要我们这个下了大力气关照修心中心，也可能在佛菩萨的一句言下，子子就做个无私人了，对不对？现在我们做不到，就是就是有疑嘛啊。佛性是无相的，是万法的根源，只有以智慧光明来照它，这就是我们本有的智慧光明来照破它，体认它而不能目睹，就是说这个智慧光明来照它，怎么体认它，怎么能够就是说不疑惑它，那就是我们就是有可能我们一看到这个祖师开始的时候，智慧就能够开显，信得及，有打了一段坐，逐渐就是妄想执着逐渐逐渐的少了以后，能够体会到佛菩萨和祖师开始的这个妙意，还有费了很大的辛苦，是不是又做了很多有相的功德，做了那个什么对治的功夫，做了很多也能信得及，这都和人和人不一样嘛啊！还有一辈子 也可能是遇到的新东西也在修，他是我认为是自见上的问题，可能也做了很多就是善事呀、功德之事啊，是吧，他还是没有遇这个，他就自己那个智慧还没开显，这个里边也有因缘时节的这个成分也有。再一个就是我们自己要按照祖师那个开示呀，勉力用功才行。哎，也可能是一瞬间，虽然现在不行，突然一瞬间，哎，这个妄想脱落，是不是？就说是我们这个心要不总是盯在相上，在相上用功夫，我们还是息下狂心来，哎，勉力关照啊，坐上怎么用功啊，心念文这样子，哎，突然可能触及因缘会那什么呀？哎，突然这个智慧显发，智慧光明显发啊！就是佛性是无相的，是万法的根源，只有以智慧光明来照它，哎，体认它而不能目睹，因缘时机成熟。因为你平时我们刚才说的那么多种情况啊，有可能一瞬间回光一照，你的就是万缘息下，这个心息下来了以后，能所双亡啊，回光一照，那这个就是你的智慧啊，智慧光明啊，那这个时候就千钧一发的时候，那就要回光一照，回光一照的时候就要体认它，但是这个不是靠我们眼睛能够看，能够解决问题啊，还要实证嘛，是不是？这一段话也就是说，我们的智慧光明是用我们本有的智慧直觉来觉照的，就是我们不是像石头木头一样本有的就有这个觉照力，就是我们那个打坐用功希望就是说我们那个习相，哎，出，哎，突然能所生，这个时候自己就能觉照，就是能够体会到这个一念不生了了分明的灵知啊，谁的体会啊，就是我们自己嘛，我们自己的觉性嘛啊，这就是用智慧用觉来那什么呀，来觉照他呀啊。我们再看而不能目睹，明白世间千差万别，一切事项都是我们妙性所显现所成就的影子，性就是相，相就是性，性相不二，妙用无边，这个就是我们失德本体，刹那之间就是我们失得了一念不生了了分明的灵知，回光一照能所顿断，一念不生但不断念了了分明，也就是明白这个千差万别，一切思想都是我们妙性所显现的呀。这个性就是相，相就是性，能够这样子彻透真心，妙用自起，勤除习气，智慧妙用无边，这是我们本有的这种能力，是吧？只不过我们刚识的法身的时候，妙用诸多的那个大妙用还没有起，就是我们那个着相对境生心的那个习气还没有除掉啊，所以我们那个妙用，你看到显得不如那个大菩萨那样的显发，能起无为大用，能度无量无边众生，能善观无量无边众生的机缘，你都做不到。这个我们都心里我觉得应该清楚呀，这个就靠我们那个勉力关照出习相啊，清楚习气，真正理解这些道理的确是妙，但还是有相可见，有言可说，还非真妙。哎，这个道理是当然我们要知道，我们要知道一开始下手我们就知道大手印它那个自见就是说无修无得无证，是说我们这个清净心体与佛等同一样，哎，这个道理我们要知道，哎，但是我们知道道理，哎呀，听着真是觉得佛说的这个道理，佛说的这个实相无相确实是妙啊，但是还是有相可见，有言可说，还非真妙啊，这个道理还顶不到，就是你还没有真正彻透啊，就是还没有真正证道， 这个那个亲身例证，嗯，所以说你看还非真妙，有相可见，有言可说，嗯，还非真妙，这是说道理，续正道一切光明神通色归自心，丝毫无助，依法不立，一丝不挂，无可言说，才是真妙。那你说这个，这就是那人家说法身纷纷破啊，妙用纷纷正，你是吧？你这个去正道一切光明神通色归自心，这个我们现在都知道，我们本有的一切光明和这个神通都是我们本有的，哎，就是我们在这个不习气的这个过程中，哎，能发达光明，能起一切神通妙用，我们如果是说不清楚的话，可能就被着相着着走了。如果说我们清楚的话，见相即见性的时候，我们知道这一切光明就是我们自体的本有的显发的光明，这个神通就是我们本质具足的神通。如果说你单令的把神通提炼出来拿出来说事儿，就是说你觉得这个神通异于常人的这些行住坐卧，那你就错会了。我认为这个神通妙用，它就是你自心呀，不是光说五眼六通啊，就是我们这个一切平常这都应该摄回我，都是我们自心的显现啊。所以说你看一切光明神通，所以那当然五神通也包括在内啊。我们说了那个神就是我们一念不生了了分明的明知，通无所不能啊，就是我们自心啊，这个神通和这个光明也是我们自心啊。这样子你能够知道千变万化之相，各种各样的变化，千变万化的之相，它都离不开我们自心，都是我们自心本有的妙用。哎，这样子你就能丝毫无助，依法不立，一丝不挂。如果说你错会了，把这个神通拿出来，就认为五通才是那个神通，我就觉得你就是错会神通这两个字了。一法不立，一丝不挂，无言可说，才是真妙。是说我们真心。不管你放大光明也好，不管你有五眼六通也好，不管你能够起无为大用好等等，它都是我们自心的妙用。我们能够认识到这儿，就能够丝毫不住，就能够一丝不挂，依法不立。那这个正是无言可说的妙用啊，这就是那这个意中之玄呀，是吧？所以经云凡有言说都不实意。就是这个地方不在思维里，绝思维，离思维，绝言语，这个地方就告诉你不要着在言语上言句上啊，这个神通相上光明相上，是吧？凡有言说都无实意，续解到不可言解，妙到无可言妙，才是真妙啊。因为你这个神通光明，你想想异于常人的这个五神通，还有我们起无为大用的这各种这个神变神通妙用，能善观机缘的这个神通妙用，它都是它自然，你心空了以后它自然就是显发的。怎么心空啊？就是不住一相啊，这一切都是我们自心的显现啊，你不住一相啊，所以凡有言说都无实意，续解道不可言解，妙道不可言妙，才是真妙。我就说这里的微妙之意是离能所绝思维，这就是不可思议之微妙之意，这才是真妙，这才是真妙。这个就是正是你秘密之意，这里的秘密之意，它用言语宣说，就是说只能烘托啊，你自己能够意会，你知道这里边不可思议的，就是说你绝思维立言语嘛，就是你是思维不到的，你按照佛说的这个，你首先失的真心，然后勤扑习气，不住一切而应缘，他这个妙用他自己 就智能显发，那个微妙之意是你不可思议的。你是原来按照用这个理路是推测不出来的，是你这个用思维想不到的啊，用言语也描述不了。就这个秘意，这里的微妙之意，你可以自知啊。到一定程度，你就知道。你认为有的师兄弟说：“哎呀，我打着打着坐，原来我看不懂的东西，我现在打上一段坐以后，很不可思议，我看懂了。”或者说，你看老师说话，我听懂了，我这个地方我会意了，是吧？这就是不可思议的地方。那个不可思议就是不着相，能离那个能所不着相，他用这样的智慧才能那个显发你这个不可思议的妙用啊。所以临济公说：“妙解其容无自问。”哎，对对，我这个我们就说过了，“妙解其容无自问”啊，妙解就是你再会讲，再会问问题，到这儿都解语言描述不到，你向你自心问啊。正到这里，即使最会提问的无著菩萨也无法开口提问题了啊！这个我们当然是你识到自知了，你不到这儿，你觉得这个妙义还是理论上的啊，还是你自己觉得这里边有玄机，实际上这个很平常、很简单、很直接。哎，这个就是我们勤那个什么呀啊，勤勉力用功，哎，到了识到自知，哎，但是。你说我听着明心见性啊，听着一念不生两个分明，都觉得法喜充满神，但是那个还不到那个什么法味，还不到无味之味，还不到这个程度，你还是需要猛着精彩回光一照啊，认识啊。我们再看下边。
嗯，好的。瓯河征复截流机，瓯河就是水泡泡，此起彼合，就是指有问有答，任你百问千答，任你说玄道妙，终归有解，不过是水泡泡。因为这都不是真，都不是正题，所以将之比为水泡泡。任你百千万亿有言有说的问答，如水泡泡聚成一大块，如何复得起截断众流之大机大用？所以向上一招千胜不传，不是语言可以说到，思想可以理解到的，需要一切放下，自己实地做功夫，真实证到这种境界，才能以智慧光明来朗照体认它。所以说妙解岂容无著问，瓯河征复截流机。好，有请魏老师。
我们再看这个。哎，我们知道，我们就是有师兄用功用了一段时间，哎呀，忽然明白了，佛法原来没有什么像你原来认识的那个玄机玄妙，它这个秘义，那这个原来这个秘意就在你那一刹那之间，能所双亡慧格了啊，就是体认它了啊。然后你看，你都知道了，无著菩萨到这里无法开口，那就是说我们能所双亡这个地方不是用语言烘托能烘托出来，就是烘托出来你也不知道，你识到自知，你自己千钧一发，回光一瞥的时候，你认识他了，这个时候你就能够明白这个话的语言的里边的这个秘密了啊。瓯河征复截流机，瓯河就是水泡泡，此起彼伏，那就是千变万化之现了啊。瓯河就是水泡泡，此起彼伏，就像那水泡泡，这个那个哎聚到一起。这个碰那个，那个又泡爆破了，又变成更大的泡泡，都就是这样。就是说这些四象啊，它聚合到一起，就是指有问有答，任你百问千答，任你说玄道妙，终归有解。 所以你问的你答的终归有解，终归不是我们说的那个实相，终归与灵知不相干，有问有答的不相干，还是你自心能够回光，是吧？不过水泡泡因为这都不是真，都不是正题，所以将之敌为水泡泡，任你百千万亿有言有说的问答，如水泡泡聚成一大块，如何付得起节流资金大吉大用？就说这个地方，就是例如你妄想纷飞，你正在妄想纷飞时，听到能妄想纷飞的那是什么？那是什么呀？千万执念，这个是一瞬间，就是遇着一瞬间万念俱歇，就是这个千钧一发之刻，突然顿悟，原来就是能所伤亡，这个正是我们能够截断正流的大吉大用。就是说还是说我们要明心见性，对吧？我们首先要认识我们的自己的本性啊，这个时候能所顿断的时候，它正是截断众流之机的那个大吉大用。所以在这个地方向上一折千送不上，这个没法传给你，你要能够识得本心，自然能够向上，是吧？那个自心明了了，能够应一切机而无助，这个然后勤出虚境，这个再往后就是一直到无为大用的时候，到这个什么呀，到最后能够起这个度千百万众生的这个大吉大用啊。你看看，不是语言可以说到，思想可以理解到，需一切放下，自己实地做功夫，真实证到这种境界，才能以智慧光明来朗照体认它。所以说妙解其容无助问，欧何真复节流机。这个地方告诉你，这个不是说我们每天在一起学习学习这个祖师开示啊，或者是师兄弟在这个理论上探讨一番能够做得到，能够彻底那个彻悟彻底明心的。上师说的就是说，你要放下一切，你要在自己在实地上做功夫，又就是说在自己的心地上做功夫啊，也就是说在这个坐下的时候，对景生心的时候，你要关照啊，关照，绵密关照，不能随景转，随景转的时候马上转它，是吧？坐上我们打两个小时的坐，已经就是按照我们的常人的生活呀，得拿出两个小时的时间来用功，已经难能可贵了，已经不容易了所以坐上要把这两个小时利用好啊，坐下我们绵密关照，这样实地的做功夫，真正的要证到这种境界，才能以智慧光明来浪照这个智慧光明就是你本有的智慧光明啊，你那个悟得真心，这个时候他已经可以朗照了就是你自己有这个觉道力啦再有走坐的时候，我都可以那个什么照破他，是不是体认他。所以说妙解其容无助问，欧何增复节流机。这是第二句易中玄说不可思议的妙解，其实能问的妄念纷飞也奈何不了我那个什么呀，一念顿断这个截流之机就是说你那个水泡泡再大，你那个妄想纷飞再多再狂妄，听到的这个能妄想纷飞的是什么，是谁呀这个时候一念顿断回光返照，这个就是截流之机，能够截断那一切妄想啊，这个就是能够起大吉大用的我们那个本有的那个智慧光明我们再往下看这个第二句易中玄他的个三要具体怎么用功三要
这里也分三要，初要、中要、上要，这就是表示功夫增进。 我们上面说的第一句的上药就是做保认的功夫，保熟了不要再保，再保就多事了，要忘掉它。但是功力不够，一下子也不容易忘掉，所以上面这一句是句中玄。我们说三玄是句中玄、意中玄和体中玄。句是言句，意就是我们从体而发之涤涤大意，就是西来大意，由意而发生为言句，由言句即说话写文章，那么可以教育大家。所以这一句，但看蓬头弄傀儡，抽签全集里头人，就是句中玄。句中玄它有三要。好，有请魏老师。
嗯，我看他的做功夫是层层递进的，我看了一遍以后是，我们再看这个，这里也要分三要，这里就是指的第二句意中玄也要分三要啊，就是说虽然就是到了这个绝妙之处，自生妙解的时候，就是说最会问问题的这个无著菩萨，他也闭口的时候，也就是说我们能所伤亡的时候啊，这个时候就是说什么呀？欧和增富皆流机，就是我这个万马奔腾，这个妄想纷飞，一念顿悟，就是一念回光。妄想纷飞的是什么？这个时候一念顿断的时候，就是我们那个截流之机。在这个时候回光，就是当下这个一念顿断，这个截流之机啊，就是我们能够起大机大用的这个说的这个根本字，就是说我们的最根本的这个源头，就是在于这儿，就是我们一念顿断嘛，能舍伤亡嘛，就这个地方。正是他才养道保任，才能够起无量无边的妙用。在这个时候，这个地方，这个第二句有了这个我们自生妙解，认识了这个，就是能够体会了这个截流之机，一念顿断，认识了本性。这个地方也分三要，所以初要、中要、上要，这就是表示功夫递进。嗯，认识本来以后呢，就是要绵密保润嘛。然后这个地方又说，哎，我们说第一句的上要就是做保润功夫，保熟了不要再保，再保就多事了，要忘掉它。但是功力不够，一下子也不容易忘掉，还是有这个保的痕迹嘛，是不是？哎，还保什么呀？哎呀，我时时刻刻的都能够体验到这一切妙用，都是我里头那个无畏真人在起作用啊啊，一直是这样。嗯，一直忘不了，我有一个无畏真人，是不是？我有一个一念不生了了分明的灵知，我一走坐我就体验让这个一念灵知了了分明灵知现前啊。我们这就是做这个功夫。哎，再接着看，所以上面这一句是句中玄，就是我们开始说的那个第一玄啊，保这个灵知，哎，保的什么呀？保的不容易忘掉，不忘掉了就是要法身正住了，是吧？我们再看这个后边这个，所以上面这句是句中玄。我们说三玄三要，句中玄、意中玄、体中玄。这个句是言句啊，这还是说第一玄的时候，句是说的言句，意就是我们从体而发之的滴滴答意。就是我们一念顿断的时候认识本体，这个时候就显发了，就是从我们自心能够知道能够明白了这个佛法的玄妙之意了，就是原来是，哎呀，原来是能所伤亡不着相，原来是这样啊。就从此离开两边，能够应一切事，而起妙用了。这个是说意义，就是我们从体而发之的滴滴答意。也就是说的西来大意，有意而发生的言句。我们先看上边，就是意就是我们从体而发之的滴滴大意，就是西来大意。 要这个还是我们说的这个能所顿断所发的滴滴答疑是用语言宣说出来的句中旋，就是要是说句中旋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哎呀，这个时候我们能够用言语描绘我们悟道的那个心境啊，也就是说我们能够用语言，现在我们因为我们已经实证到这个地方，我们有就是能够真真实实的宣说佛法的言句了。哎呀，这样我有了真实的体验，有了这样的体验，我就可以你看由意而发生为言句，有言句即说话写文章，可以教育大家这个从自心流出来的这个言句说话文章，可不是读了那个几篇是吧，不是读了祖师开示的文章，而是自己有实证哎，绝不虚言的这样的从自心发出的有意而发出的言句。原来西来大意，原来佛法无多子，原来能所双王，哎呀，忽然明白这原来这个能所双王佛法说的原来是这样，都是不可得，原来哦，我这回真有体验了，我从自心流出，用言语啊，用这个文章啊，用这个说话的方式啊，来启迪大家呀，可以教育大家。你看，嗯，所以这是第一句，但看蓬头弄回来，抽签全句里头的，就是句中玄，句中玄它有三要，这个我们都说过了，因为我们认识本心，然后免于保护，然后保着不移，来让它法身正中啊。
接下第二句，妙劫岂容无助问，欧何征复劫流机，是意中玄，就是指由我们这个光明本体，就是一真法界所发之滴滴大意，因为有意才能变为言句，言句千变万化，没有意怎么发表言，所以开会时人家问你有什么意见，什么意思啊，由意而发表言句，这是意中玄。出要怎么样？上面句中玄的上要，要忘保任尚不能，到这里功夫做久了，能忘了，忘记保了，不再保他了，所以功夫做到这里不保了，他就比保的时候轻松愉快，因为你还有保在时，要挑担子。虽然100斤去了99斤，但还有1斤在啊，所以到了宝也没有了，真正要入于无为了，当然是轻松愉快，但是忘是忘了，有的时候还翻起来，还不彻底。好，有请魏老师。
我们看刚才说第一句是吧，保护自信啊。这接下来那个第二句，妙解其人无作问，欧和增补结六机，这个我们都说过了啊。这个就是意中玄，佛法大意之中的这个秘意玄奥啊，玄奥之子，也就是说在我们能所双亡离开两边，这个时候一念顿断的时候，突然明白了，突然就是说会意了佛法啊，知道了这个原来说的一念不生了了分明的灵知，原来是这样啊，对吧？这个意中玄就是指由我们这个光明本体一真法界所发出的滴滴答意。我们看那个禅门里它有三语是吧，第一个就是截断众流，也就是说让我们截断妄想是吧，一念顿断，这个怎么截断妄，刚才我们说了截断众流句，就是说要超出言外，绝情思才能破得本禅啊，这就是说能够明心啊，能够明心见性。第二是涵盖乾坤句，就是泯然皆弃，就是保任啊，保任的时候就是令自己毫不走着啊，能够时时住在本位上是吧。那最后就是随波逐流句，就是说你随物应机，随性自在，就是放任而为， 能入佛也能入门，就是到最后了，最路途俱佳的家属俱路途，都到这个程度了。嗯，哎，这是禅门里边，它一开始就是我们说的这个截断正流句，就是超语言绝情时，到这个地方能所方吗？啊，截断已经截断正流，哎，识得本来，这个时候就你就已经知道这个意中玄啦。哎呀，不是说用言语说的能够描绘出来我们那个实证的那个到那个地方的，还是要靠我们实证，靠我们实证。这里边妙解正是我们截断情思以后，超出言外能所双亡的时候，能够从自心流出的妙解，这就是意中玄呀，这正是这个截断的正流之机啊。这个意中玄就是指我们这个光明本体，本体不是说这个光明本体，就是说我们智慧光明本体，就是一尊法界所发出的滴滴大意，在这一刻，在能所顿断的时候，才会得了佛法之密意，因为有意才能变成言句，这个时候你再发出从自心流出的这个言句，虽然千变万化，那如果没有悟的这一下，就是没有这个截断正流之机，没有顿断能所的时候，你没有汇集这个佛法大意的时候，你发表的这个言说，它都是文字，都是在语言文字道理上会的啊。我们刚才说实证的这个时候就不是了，从自心流出了啊。当时说这个开会时人都问你什么意思，由意而发表言句，就我们知道，哎呀，佛法原来是这样的，哎，这个意中之玄我们就清楚了。到这个地方我们各有，就是你悟得深浅也好，但是你到这个地方你总会得佛法的这个清净本体，那个法身向上啊，你那个起了妙用啊，那就跟你净除那个习气有关系了。意中玄出要怎么样呢？上面句中玄的上要忘了宝刃上去的，是这个句中玄上要，最就是我们开始说的那个福德无畏正人要保任他，但保还忘，还不能忘，不敢撒手呀，一怕这个不保的时候功夫一失，那个自信也没了，就害怕了，保本体这个时候还有保的这个痕迹。但是到意中玄这个地方啊，我觉得到这里功夫做久了，你的佛法当然那个究竟的秘密都能从自心流出，你想功夫，这样的功夫做久了，可以忘了，忘记保了，不再保他了，所以功夫做到这里不保他，就比保的时候轻松。也就是说意中玄的出要可以能够忘记保人了，你那个心他已经不用住在宝上，他也不会走失了，就是不会住啊，背井生心啊，不会住在这个境上的啊，境界上。但有时呢，他还不彻底，在这个句中玄上要的宝刃时，虽然是不敢放手嘛，但是在意中玄这个地方啊，这个出要的时候，他就有这个智慧能够进一步了，可以渐渐入于无为之地了，可以任运，这个就是意中玄的初要啊。所以你看比保的时候你觉得还轻松，可以放手，这放手你是心气和无为了啊，因为你还有保在的时候要挑担子，虽然99斤还有一斤在，所以到了宝也没有了，真正要入于无为当然是轻松，但是忘是忘了，有时还会翻起来，有时候还不彻底，哎呀，有时候又会起个念，我说这个是今天什么一个事儿来，又一起念，或者说怎么样又担心起来了，我会不会又这个功夫又会丧失啊，走失啊，有这种现象是吧。 就从这儿可以看到，就是说聚中玄的上药已经是从聚中玄出药到中药到上药，已经到保润功夫做的差不多了，是吧？但是就是不敢忘却保润啊，不敢忘。到了这个易中玄这里边，他可以忘了，他就做这个无畏功夫，他进一步了。他这个地方，我觉得他主要是说这个，哎，他进一步可以进入无为，进一步可以任运啊，不起能所之念呀，你知道吧？这个就是易中玄的初要。嗯，好，我们再看易中玄的中药。
到了中药呢，就真正进入无为了，一法不可得了。这个时候是无内无外，无长无短，无牵无黄，什么都没有，入于无为正位了。功夫做到这里很好，很不错，就像一轮中秋明月朗照头上，推也推不去，拉也拉不来。这就是功夫进到这个层次的象征。每个人都有一个光明体，就是因为颠倒妄想执着之故而不见啊。现在把这些虚妄的东西都清除了，都没有了，所以妄境自显通明，光明就发现了。所以到了这个中药，它自然就安乐的不得了了，光明朗照了。好，有请魏老师。
我们再看啊，那肯定这个妙用，你看在你这个保润的过程中逐渐逐渐起来了。易中玄就到了中药，就真正进入无为了啊，一法不可得了。看这个时候是无内无外，无长无短，无轻无黄，什么都没有，就是离开两边，就是我们那个觉思维嘛，啊，离言语，时时都这样啊。你看易中玄，他现在的心境就是无内无外，无长无短，那没有这个分别取舍了，他根本就没有什么，你看轻慌什么都没有啊，如以无畏正位了，如以无畏正位，就是法身之正位。功夫做到这儿里很好，很不错，就像一轮中秋明月朗照头上，推也推不去，拉也拉不来。这就是功夫讲到这个层次的象征。每个人都有一个光明体，就是因为颠倒妄想执着而不得见，现在把这些希望的东西清除了，都没有了，所以妄境自显通明，光明就发现了。到这个时候，我觉得那你这个光明也不得住在光明上吧，啊，也不得住光明上，我们还是要时时不注意相嘛，不注意这个光明之相啊，我们还是说时时刻刻能够与我们这个本心相应啊，这就是说自心本心在这个觉思维离对处的时候，他这个自心就自然是无内无外的，那个心它是无形无相的，这个尽虚空变法界的，那所以说你看它哪有内外，这个都是你自心啊，都是你自心光明，这个自然没有短长，没有轻狂啊，是这样子说。我们到了这儿，别就是说因为我们前面第一句的时候，句中玄的时候都说思的本来了，抽签全集里头人已经保的逐渐逐渐不移了，一直到这个你看这个最后都能够都生出妙别，能够截断众流之机，能够起至大吉大用了。这个时候你看最后连保的这个功夫啊，就是保他这个心，保的这个事儿他也忘了啊，真正是进入无为了。进入无为那这就是自信，他本来就是本有的这个光明体，他就是大光光明了啊。你不着相了，他自己自心就光明了，光明朗照了，对吧？现在把这些希望的东西都清除了，都没有了，所以妄境自显通明，光明就发现了啊。所以到了这个中药，他自然就安乐的不得了，光明朗照。 那这个功夫做到这儿的时候，它自然是这个样子，自然是中药描述的这个样子啊。这个我们最重要的就是寒岁药第一步嘛，食的本来，然后免女保护也能这样子。这个光明它是本来具足的啊。下边易中玄之上药，你看功夫又更加一步的那个递进，我看看到易中玄。
到了易中玄的上药呢，连无为也不可得了。中药时还有无为在，所以我们功夫做到第七地菩萨的时候，药入无为还有个无为在，无为还不能忘。到八地菩萨的时候，无为也没有了，那就是功夫更好了。所以功夫都是一层一层的进步的，到这个时候呢，就无所谓功夫了。什么叫功夫？哎，都没有了。这无功之功，其功甚大，把所有的做功夫无为的痕迹都浑化的没有了，一起都消除了，无所谓无为了。此时不求神通变化，而神通自来，功夫做到此地位，以灵两玄六药，可以教化人天，故临济公云，此具见得，可以为人天师，这就是上药。
啊，这就是上药。我们再看看上药呀，这个易中玄的上药就是连无为也不可得了啊，中药还有无为在，哎，我们刚才看到了还有无为在，哎，什么真的不既无为一法不可得了，还有那个痕迹嘛，啊，无与无为正位嘛，还有无为，还有无为这个事儿，嗯，中药时还有无为在，嗯，所以我们功夫做到七地菩萨的时候，要如无为还有个无为在，无为还不能忘，哎。到八地的时候，无为也就没有了。那这个时候功夫更好了。上师说，本来就是到真正起无为大用的时候，就是这个时候，无为也没有了，八地菩萨不动地了，时时刻刻如如不动啊，这个时时都是无为啊，彰显的妙用啊。所以功夫都是一层一层进步。我们看无所谓功夫了，是什么叫做无所谓功夫了？就是说。功夫这个事别给他提，哎，我们做这个功夫怎么做啊？对景生心的时候，我们断，或者是念咒转，或者是一觉领通啊，那是一直做这个功夫，做到无为啊，做到对景不生心啊，能够起一切妙用，了然而知啊。这无功之功，其功甚大，把所有的做功夫无为的痕迹都焚化的没有了，一起都消除了。无所谓无为，就是说无为这个事儿，这无为这个概念都没有了啊，就是上上生机，嗯，这个时候神通变化，神通自然，所以我们现在着急，现在刚一初出见性，都想神通大变啊，也想那个，能够变化自在，能够应缘，能够起一切妙，你起不来，对吧？你起不来，上师说了，你看，一直到无为。这个痕迹都没有了，这个时候不求神通变化，而是神通自然，有一生可以做到这儿，有一生绵密用功可以做到这儿，功夫做到此位，以明两千六药，可以教化人天，这个时候就是说八地不动地以后，到八地的时候就可以成为人天之师了，可以教化人天了，人天之主，也就是临济公说的，此居见的可以为人天师，这就是上药。见的哪个呀？见的妙解其容无住问，欧合等处结流机。你要是真正落实到这个，到这个地方就可以起无为之大用，作为教化人天之师了。嗯，我们。这个大概我们都知道了，还是要首先要明心见性，然后做递进的功夫啊。一开始，就是对景生心嘛， 然后再做再做做做做做保任功夫啊，做保任功夫保的一发不可得，然后连保也没有了，连无为也没有了，这个时候就是可以起这个无量无边，就是能够度化那个百千万亿那个众生的，能起这个妙用啊，这就是上药。嗯，我们再看最后一段，看这个。嗯，
所以做功夫是有层次的，非一步即能登天，而是要看当人怎样努力去做，时时刻刻不忘记，时时刻刻保，保的久熟，熟了忘，忘了化，入于化境，这时是不是完全到家了？还没有，还有体中玄，就是三要印开珠点展，未容你一主缤纷，这是最后一句。本来只有一句，就是我们的寂灭一心，就是一真法界，这一真法界化成为三层，细微的表示做功夫的进程，以免笼统真如妈憨佛性而未证为证，故一句化为三句。好，有请魏老师。
我们再接着看这个，所以做功夫是有层次的，嗯，所以你那个心境到什么程度，靠就是从这个那个明悟真心，然后保任的绵密，哎，然后这个层层递进，哎，不是一步能够登天的，就是说你这个妙用啊，它不是悟了能够起像佛一样的那个大吉大用，是吧？而是看当人你怎样努力去做，还是要靠你自己勤除于习，怎样去做，就是能够应一切事而无所住，是吧？时时刻刻不忘记，时时刻刻保，保久了，保的久熟，熟了忘，忘了化，入于化境。嗯，保得久熟，他的意思就是说，你原来走着对景生心，现在对景的时候也能应而无所住了，保得久，这样熟识了啊，说忘了，熟了忘，熟了忘了，就是哎，不保的时候我也能，就是来了是能够应缘而起妙用了啊，忘了化，哎呀，都不知道有保这个事儿，忘了化了，就把这事儿都忘了，如意化境啊，这时是不是完全到家？还没有，还有体中玄，我就说这个体中玄，它就是应该是起妙用的，哎，从我们那个身口意显发各种妙用的，应该是这样，哎，就是。三要印开珠点展，未容逆意主缤纷，这是最后一句。本来只有一句，就是我们的寂灭一心，就是一真法界，这一真法界化成三层，那个下面就开始说这三层了，细微的表示做功夫的进程啊，一念笼统真如满汉佛性而未证未证，故一句化成三句，来详细解说啊，体中玄。我们看最后一句体中玄，
最后一句体中玄，三要印开珠点窄，未容你意主缤纷，珠点是什么？珠点就是我们的真心，窄狭窄不广阔，即说这时候你的珠点真心还不广阔，妙用还不大，还要在三个要紧的环节上锻炼。这三要是什么呢？非上面所说的初要、中要、上要，而是身口意三要，就像我们修心中心密法，用以三密加持的身口意，所有一切法门或是世间法，都是要用身口意来做功夫。不论你修什么宗，或是做些什么事情，都离不开身口意。身显威仪，你功夫做到相当程度，你的形貌躯壳都起变化了，身心俱威仪，以身作则，给大家做榜样，不是倒眉可眼萎靡不振的，而是威仪堂堂，精神饱满的。好，有请魏老师。
我们看到这就是功夫做到递进的时候，我们的身口意都有相应的变化，就开奇妙用了啊。最后一句体中玄，三要印开珠点窄， 为荣逆义主宾分，主点就是我们真心，窄就是狭窄，就是说我们的心不广阔，虽然能够施得真心，但是我们还发不起，就是说不像那个诸佛菩萨一样能够践行他的大愿，是吧？他那个心啊很广大啊。即以说这个时候你的诸点，你的真心还不广阔，妙用还不大，就是你的妙用还起不来，还要在三个要紧的环节上锻炼。怎么锻炼？看啊，这一个下边，也就是说这个三要是什么呢？就是说我们那个寂灭真心的三要，也就是说是身口意这三要。在身口意怎么体现三要，下面会说。我接着就是，哎，你思的本性了，身心如何，身口意如何，做的怎么样，践行的怎么样，哎，那这个在你这个身口意上能够见证你佛法的这个密意啊，也就是那个妙用的这个体现吧。啊，这个三要非上面所说的初中上三要，而是身口意三要，就像我们修心中心密法用三密加持的身口意。这个我们应该新修可能不知道，是吧？这个应该我们老修师兄弟啊都知道，是身口意。哎，你看身不动，哎，身那个口次密咒，意要和这个佛和佛心相应啊。这个所有一切法门或世间法都要用身口意来做功夫，不论你修什么宗或做什么事都离不开身口意。这个是说我们那个言行合一啊，啊，修正佛法的修正，就是你看可以从这儿践行佛法，验证我们修的是不是相当了，是吧？身显威仪，这是你看，这是一样，你功夫做到相当，你的形貌躯壳都起变化了，身形俱威仪，哎，以身作则给大家做榜样，自然它就是这个样子，身显威仪。哎，你看到你，他不会像那，比如说像那个小偷一样贼眉鼠眼的，哎，就像那个要死的微微不振的，不是这样子。哎，你看上师说的，你整个都是身具威仪，让人家看到，跟你接触以后，你的言行，别人都能看到这个，能够感化，能够那个什么呀，从你的言语能够获得利益。能够更贴近那个无上道啊，不是倒眉磕眼微微不振的，而是威仪堂堂精神饱满的。就说我们那个精气神和身口意都在我们这个功夫做到一定的程度，它是有相应的显现的啊。所以你看身现威仪，还有你比如说我们见到我们那个远逸老人吧，你可能本来愁眉苦脸的，一看到上师一近身，你就可能就被他那个心啊都融化了，你那个烦恼就不见了。有的一见上师都能够明白，哎呀，原来心里空荡荡的，是有这个体验啊，有这个体验，能够 以这个外相而说法了。你看是不是？嗯，
修法的人要以身作则，尤其是在一切行持上做一切人的榜样。不能够生活饮食起居与俗人一般，要严守戒律，具威仪相、大人相。所以说不要看某人言辞好、调子高，要看他行持之高低。行持很低，说到做不到那就不行了，说的一丈行的一尺那就更差了。所以不但修法人要说到做到，就是世俗人也需言行如一。这就是我们的理事无碍法界，做到后面事事无碍法界，就是在在处处时时刻刻都是身陷威仪。有请魏老师。
修法的人要以身作则，就是我们的身口意和佛的要死死相应，是吧？和佛法要死死相应，就不能走着呀，不能离开本位啊，我应该保我们自己不能离开本位。因为这个三贤三要都是讲的悟道以后，这个怎么样做功夫，尤其是在一切形式上做一切人的榜样，不能够生活饮食起居与俗人一般，要严守戒律，具威仪相、大人相。这个我觉得 因为我们这个已经起无为之用了，这个时候你想想你的身口意，它是时时都是本位的显现，时时都在不动上，是吧？那这个时候自然他那些身口意这个行为啊，时时活泼泼的，哎，应一切而无助，哎，有来源即应，哎，应而无助，它自然是这样的，就肯定是在一些形式上是俗人他都不能理解的，有些人都可能就认为，哎呀，几乎近于傻子这样一般的人，是吧？他认为你这样的行为跟常人太不同了啊，名和利这都不说了，这肯定是不动心了，对吧？还有在佛法上弘法大业上，这个心都是弘化相望了，他就是应缘，他时时在本位上啊，如如不动啊，那自然肯定是就是严守戒律了。他起心动念嘛，他没有这个了，哎，对景生心了，他肯定就是严守戒律了。时时具威仪相、大人相，自然的，自然是这样子。大人相，我认为他就是那个佛之庄严相啊，那个相啊。所以不要看某人言辞好、调子高，不要看他这个，哎呀，说辞很好是吧？调子很高，就是。敢说那个最那个什么的，最最那个什么的话，是吧？要看他行次之高低，能不能行为能够符合佛法，能够符合这个我们的这个心底。嗯，行次很低，说到做不到那就不行了，多这一丈，行这一尺那就更差了啊。那这个就肯定就行为太跟不上了。所以不但修法人要说到做到，就是世俗人也是言行合一。这个地方就是说，那修法人肯定是言及行，行必果，是吧？这个世俗人就是做世间事业也得言行合一啊，他如果不是这样，他也不能成事。这就是我们的理事无碍法界，做到后面世事无碍法界，这个要靠我们自己那啥。所以虽然我们理上知道啊，理上知道也能用于事上，也能那个啊，不迷惑啊，理事无碍嘛啊，后面。做到后面事事无碍，对，做到后面事事无碍法界，就是在事事处处时时刻刻都是身现威仪，都是这样具大人相啊，具这个威仪相，而一看都是人天师表的这个相，这个就是以身来说法，以自身的身口意来说法了，别人看到这个形象可能都能感化那个其他人，就可以见一面，见到他就可以烦恼即消，都有这样的作用啊，都有这样的作用啊。
魏老师，我觉得这个你看老人说的这个理事无碍法界和事事无碍法界，我们都觉得好像挺高深的，在这怎么讲的这么简单呢？就也是，
但是你做到不容易啊，你做到不容易啊。我们知道，首先我们从理上知道吧，我们说理事无碍，我们理上知道。理上知道无碍，但是遇事的时候还是有碍啊，那就是理是理，事是事喽。那你知道理，事上又能做到，哎，时时无碍，哎，这个就是理事无碍法界。到后面哪有理啊？事事都如此，都是无碍，就是应一切缘，它都是无碍啊。它起无为大用，它时时处处它都是无碍，那事是无碍法界了。你看上次说时时在在处处，任何时候任何处任何地方，一时每一刻都是身现威仪，这个前头说了呀，威仪相、大人相、言辞戒律相，是吧？都是人天师表之相，他已经到这样了啊。
对，已经八地了，人天师
表
相八地了。
没有那么容易，他都八地以上了啊。
是的，好的，知道了。义就是我们由本体而发出的大义，对一些众生怎么来教化，这就是义。口就是说话讲法时随机对答，法无定法，对症下药。当然一开始还不熟悉，慢慢的经历一段时间，观机熟了，就能清清楚楚地看出一切众生的来机，而当机说法了。这就是身口意三要，经过这样锻炼，就把你的珠点，也就是真心印开了，从而起广大无边的妙用。印就如做官的印， 印到什么事情都能成办。这里说的印就是我们的心，我们的心就是印，我们的心到这个时候即发起大机大用，所有一切事情无所不知，都能承办，这就是三要印开珠帘仔。好，有请魏老师。
就是说别那个什么轻忽，在这地方别轻忽，我们做功夫的时候别懈怠，莫轻忽，还要绵密的做功夫啊，一路一路上上升进才行。要不我跟你说，你知道吧，你错失一点你就走了别的歧路了。哎，我们说修心时时都不能离开本位，一开始我们直视悟道的这个清净心体，然后对景生心，你可能在对景的生心的时候，某个时节就可能升起自己的自见，忘失本来了，就走了一条岔道，你走进去你就不知道出来了。所以时时哎不能忘了宝，时时都不能立个能所啊，你时时不能立了能所，也就是说你时时要硬而无助呀。有时候你觉得你可能甩都甩不掉，你就是沾上了以后啊，你甩都甩不掉，你还自得，你还认为你自己行得正，心得端，做得对呢啊，你可能就是一下落于思维的时候，你自己一个念头就做了其他的事，就是离开本真了呀。我们说你想想，我们今天那个还说呢，积躁躁计，切忌用力，能不能做到呀？我觉得这个地方太难了啊！什么时候就稍一用力，就包括我们学心中心法接手印啊，就这件事儿，有些师兄可苦了，一用力他那个手就开始僵硬，本来还不硬，没有那么硬，让他那个一心一起心动念变得接起来都很困难，哎，所以说我说，哎呀，你这个是先解决心的问题，你这个问题就解决了。说你不要，哎，你说我要怎么达到什么样的标准？你就是自己有误解，一下子起了一念认真，那就什么呀？离开本位了嘛，离开本位了，所以你自己很难发现。意就是我们有本体而发出的大意，这个大意就是说我们的佛法大意啊，是西来大意啊，就是我们认识本真，宝到一定的程度，已经到无为了，时时无住的时候，就是念念都是觉，时时刻刻在在处处，时时刻刻都是这样嘛，如如不动嘛，是吧？这个时候这个意，它就是如来如是之意，它是哪有什么变化，它就是不生不灭，不垢不净嘛，是吧？是吧？意就是由我们本体而发出的大意，对于一些众生怎么教化，这就是意。那是自然而然的，它来及众生跟与你就是说那个交流的时候，你自然从自心流出啊，你就是对一些众生知道怎么样教化他。就是你无助啊，你无我呀，是不是？你无我有没有他，只是我们心啊，这个交流，你的这个交流和他那个心的沟通，他自然就是能够体现出来这个啊无为大义来，是吧？口就是说话讲法，对机随机对答，法无定法，对症下药。当然那这个口说话讲法时能够随机对答，法无定法，就是随机对答的时候肯定是法无定法，不是说我们有一个标准答案，对这都就是大家每个人都适用，不是那样的，是对来人之心，是看他那个来人的那个心弯在哪儿了，哪个地方有结，把那个心结解开。哎，所以说你看每个人也同样一句话，那他那个心结是这样弯着的，他那另外一个人是那样弯着的，他就不一样啊。同样看到的佛法，看到佛祖说的这个法，比如说他们认为佛法非常玄妙，他们是认为是有那个神通，神来之笔的那个神通之妙啊，那这个就是他的误解。那有的知道是哦，原来是哎呀平常心呐、啊，这都不一样啊，这个理解他都是不一样的。还有的人理解佛法就是做好事儿，做个好人，对吧？这又不一样了。 对来人之机，那你就看什么样的机应该用什么样的方法来对打他啊，法无定法，对症下药。当然一开始不熟，慢慢经历时间，一段时间观机熟了，就能清清楚楚看一切众生来机，当机设法了。主要是你自己内心自心要空净，身口意要能言行合一啊，就是说已经少得连无为这个痕迹都没有了，就开始起这样的妙用，能看众生来急，能当机说法，这就是身口意三要，这就是身口意三要啊。也就是说呀，本来就是说我们这个寂灭真心，一切都是我们的寂灭真心，都是我们这个一尊法界，这个时候全体都是真心，能够应一切众生来机而呈现这个佛法的这个妙义了，当然就是身口意三要了。他只不过分的细说了一下，实际上是要是刚才上师说了嘛，啊，都是我们寂灭真心的这个妙用嘛，是不是？经过这样锻炼，就把你的足点也是真心引开了。也就是说，你这个心啊，经过这样的当机说法呀，跟这个众生滚啊等等，就是逐渐逐渐这个大机大用就起来了，起这个广大无边的妙用了。印就是做官的印，印到什么事情都能承担。这里说的印就是我们的心，我们的心就是印，我们的心到这个时候既发起大机大用，哎呀，你这个心就是广大无边了，所以这个能够成一切事情了。所以一切事情无有不知，无所不知，都能承担，这就是三要印开诸点的。实际上还是说我们真心到一定的程度，到这个时候连无为也没有了，连无为也不可得了，这个时候就开始起这个大妙用了，大吉大用了。原来刚失得真心的时候绵密保护我呀，小心绵密保护自心，也生怕那个走过了怎么怎么样，那个自心它并不广阔呀，一直到后来保到这个无为也不可得的时候，这不是说身口意都是表法的嘛？这个一看我们就明白了，就开始起妙用了。好，
哎，好的，今天就学这儿啊！啊，魏老师辛苦了，感恩魏老师，魏老师晚安。